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又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今天要讲的这部经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要解释这部经呢，先把它分成两大科。第一啊，是总书题目；第二啊，别解经文。先讲第一科，总书这个题目。总书题目再分两小科：一解这个经题，二解这个人题。先解这个经题。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八个字就是本经的题目。这个经字一字呢，是个通体，通着通于一切经，一切经都叫经嘛。这上边这个七个字呢，是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七个字是别体，别提着别在此经。这一部经啊，不是华严经，也不是法华经，它有个别名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那么先讲这个别提，再讲通题。讲这个别提呢，先讲这个金刚两个字，再讲般若两个字，再讲波罗蜜三个字。这个金刚是个譬喻，是个金刚宝。我们这个佛教里边那个金刚力士啊，我们都称他是护法韦陀尊天呐、啊。他手里拿那个兵器，那叫做是降魔杵嘛，就是金刚宝，叫做金刚杵。这个我们人世间呢也有这个金刚宝，不过没有天上的金刚宝那么好，那么高明了。人家现在都叫做钻石，就是这个金刚宝。用这个譬喻，譬喻什么呢？就是譬喻那个般若庙会的。这个金刚宝啊，有三种意思，就是其体最坚，其用最利，其相最明。凡是一法都有其相用，这个三个意义的意义了。这个金刚经的体呢最坚固无比，一切物不能坏它，所以其体是最坚，坚是坚固。其用可锐利，它这个功用啊锐利无比，它能坏一切物。比方像我们人间用的这个钻石了，这个大家可以看见的了。这个黄金呢是最坚固的了，它的体最坚固，但是呢这个钻石能撇动黄金，和黄金撇不动钻石，这个可以知道它的其体最坚，一切物不能坏它，其用最利，它能坏一切物，其相最明。这个金刚宝啊，它这个相就是外相了，外相放光明，超过一切光明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，外国进宝进来了一个金刚宝啊，方寸有一寸那么大，四方是方一寸那么大，可以照几十里路那么大的光明。要是在我们这个讲堂里呢，一定要有这个金刚钻石的，这个电灯它就光遮不住它的光，其相最明。 这是金刚宝的譬喻嘛，有这三种意义，就是其体最坚，其用最利，其相最明。那么再讲这个般若两个字，首先知道这两个字的字音的读法，本来是般若，关羽也是念般若，但是呢我们佛经上不能念般若，一定要念般若。为什么呢？要合乎梵音，梵音上它是音译，不是意译。音译就是找那个印度拐那个梵语的那个音声翻译过来的，包括它的什么音声我们就给它一个什么音声，一的这个音声就是般若。那么还有人问呢，为什么中观智啊不找般若这两个字来译呢，用这个般若译成般若呢？要有人问，你要记住这个解释。这个经典的翻译啊是在唐朝时代，最多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几个叫做姚秦时代，比唐朝还在先。那个京都啊，唐朝的京都在陕西的长安，这个姚秦的京都啊也在陕西长安。这个长安那个时候说的话就叫做是官话，官话就是现在说的官语了。那个长安的官话他读这个般若就读般若的。那么由这个姚秦时代到了唐朝时代，到了一直到了宋朝啊，这个京都啊就搬到迁都，迁到河南的开封了，叫做汴梁。那么再说话就带河南式的口音了，还是官话就带河南的口音了。这个慢慢这个字音呢，这个中观的这个字音都变了，再变再变变成现在叫做般若。可是在那个姚秦时代啊，在乃至于到唐朝时代啊，都是念般若的。那么我们附带着解释一下，解释这个南无两个字也是这个意思。本来现在念南无，为什么要念南无呢？要合翻译。在中国是南无有事是吗？为什么要用南无来太变两个音声呢？你要知道在那个唐朝时代，唐朝以前呢，那个陕西长安他说官话的音声啊，那个南他就念南，无他念无，这是古音。后来这中国人念这个字音嘛，念的慢慢转变了，梵音没有转变呢，要合梵音嘛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要懂得为什么般若不念般若念般若的，要与那个梵音相合。这是他的音声啊，要把它念正啊。他的意思呢，翻到中国话就翻成智慧。但是为什么古人不翻成智慧呢？那翻译经典它有一种规则叫做五种不翻，这叫做生善不翻，能以生起来众生善根的保证它的翻译不翻。你把它翻成中观的智慧，这个意义不说，跟这个世间上的聪明的，这个世间上的人有学问有聪明口齿伶俐，这种人都叫有智慧，恐怕跟这个世间的智慧混同一谈了。混同一谈了，在佛经上讲了，这个世间的智慧越聪明啊，他越不能学佛法，叫做识智辨聪八难之一。他学佛法他不能学，他太聪明了，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那么世间上的人呢，他也称他是有智慧，可不是般若的智慧。要保持这个翻译就是这个意思， 叫你知道这个般若的智慧呢，不是世间法的聪明，不是世间法的智慧。那么要讲到智慧呢，必须加在一个妙字，叫个妙智妙慧，不可思议的智慧。妙的不可思议也吗？不可思议的智慧叫做般若。尤其是在《金刚经》上讲这个般若呢，它汉字还有三种意义，叫做三种般若。哪三种般若呢？就是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、闻智般若。这个实相般若就是离体，智慧的离体，真理之体叫实相。观照般若呢，就是智慧的智慧，般若就是智慧了，观照也是智慧。观照就是其心里边起的这个正当的观想，这个正当的观想就是启发出来这个识觉智。这个识觉智它要照这个本觉力，这就叫做观照般若。这个本觉力就是实相力，人人本具的这个本觉立体。本觉立体我们怎么没发现呢？你没起识觉智来观照啊，用这个智慧来观照嘛，才等于照到这个本觉立体。这就是能观照的智慧吧，叫做观照般若；说观照的智慧吧，就是实相般若。第三种叫做闻智般若，闻智般若就是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上它有闻智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候说的《金刚经》呢，它的语言就是闻智般若。结集经章把它结集出来，就在写成梵文了。梵文也是文字，叫文字文了。翻译出来，翻译成中国的文字了。中国的文字啊，叫做文字文了。这个要记清楚啊，是《金刚经》翻译过来的文字才叫文字文了。这个世间法的这个经书多得很啊，儒教讲也有经，道教讲也有经。现在的世间的学问那个书更是多的不可思议，甚至于去小学打大学读了16年还是读的 一点点，还有很多的书没有读到，那都是文字，不能叫文字般若。这个要把它分别清楚。为什么它不叫般若呢？他读的文字多了，他也增加他的学问嘛。他那个学问就是识之变通的智慧，越是学问大，他越不能学富，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所以他只能叫文字，而不能叫般若。那么《金刚经》上的文字呢，叫做是文字般若。他怎么叫文字般若呢？你研究《金刚经》上的文字啊，你才能以发现这个实相般若的立体，你才能以修行起这个观照般若的智慧。这文字般若，它能以显明出来那个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。这个文字不是般若吗？所以这个般若，这个金刚经嘛，就叫文字般若。但是还有一点你要注意，这个金刚经上的文字呢，它要我们即文字而离文字，处处要破相，要烧相，要观空。你要能以即文字相而离文字相呢，你这个文字才叫般若。要是你不能即文之相而离文之相了，那么你研究金刚经，你做了文之相，将来你学会讲金刚经，你做了文之相，你越讲的多，听经的人越多，你做相做的越厉害，那你讲的金刚经是讲的文之，不是讲的文之般若。为什么？你做了文之相了， 这一点道理还要记清楚啊。那么这个般若又是三种般若，叫个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、文殊般若，再跟上边这个金刚这个譬喻再把它配合起来。金刚叫金刚宝，金刚宝其体最坚，譬喻什么呢？譬喻这个实相般若其体最坚。实相般若就是真理之体啊。我们一个凡夫在这流转生死啊，无时劫来就在流转生死，迟早来必到去，一是天上，一是人间，一是出生，一是地狱恶鬼，这么样子流到轮回，轮回到现在呢，我们所具有的那个本觉离体，也就是实相般若，它没有变动。它为什么不变动？它的其最最坚。譬如那个金刚宝，譬如说你把这个金刚宝拿到这个桌子上面，你看到你用什么东西破坏不了它，它其最最坚。你带着这个金刚宝啊，你去上了便所，一个不当心呐、啊，这个金刚宝掉到便所里了，那因为是个金刚宝，是有价值的东西嘛，一定要把它捞出来嘛。那么你把这个便所的大便小便都把它打出来，把这个金刚宝又找住了，就像现在的叫钻石嘛，找住了，找住了，拿清水一冲啊，一点没有坏。为什么？它一切物不能坏它嘛，大便小便染污不了。就是等于我们堕地狱，最恶作的地方是地狱了，堕到地狱了，我们实相离体没有变动，其体最坚，像那金刚毛一样。它要是变动了呢？变动了，我们不要学佛法，怎么我们的本觉离体坏了，实相般若破掉了，因为流转生死，迟到了被盗去，流转怎么的？流转坏，流转坏你怎么成佛了？没有成佛的本钱了吗？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佛呢？就是醒，清醒自己有这个本觉离体，也就是实相般若。虽然流转生死它没有坏，它其体最坚之故，像个金刚宝其体最坚。其用嘴里它能坏一切物，黄金最坚固，你把那个钻石拿来给它摩擦，只摩擦下的金粉而没有钻石粉，你就证明那个钻石就是金刚钻，它其用嘴里那一切物不的话，它可能坏一切物。这譬喻那个观照不是，你不研究佛经，你不会去观照，其其的观照就是视觉智启发出来，视觉智一启发出来，要去观照这个本觉离体的，一旦豁然大彻大悟，你才明白我自己有个实相般若。那个过去怎么没有知道呢？过去叫无明烦恼给障蔽住了。那么现在是无明烦恼呢？无明烦恼可多的多了，光算那些名相法相讲几天还讲不清楚，断谈何容易。但是你没有起这个观照般若，没有启发出来实觉智慧，你要实觉智一起去了，它能断一切。那个无明烦恼它根本就没有个体性的东西，一照都给它照空了。这譬喻什么呢？譬喻千年暗室一灯能破。这一个房子啊，门窗没有开，黑洞洞有一千年了。哎呀，这个黑暗太久了，太长远了，一千年都没有开过窗户，没有开我们这个屋子的黑暗，什么时候能把它去除掉了？你不要害怕，你没有点灯进去，你只要一点个灯，光明出来了，黑暗呢没有了。 造空了。因为黑暗这个东西它本来没有个本体，没有个指向。前面的黑暗那当然有深有厚，不是容易破的，但是你没有开开灯，现在不叫点灯，点灯叫开盖，你一开点灯从那个光明里放箭，是就是个放箭。前年这个暗示，以前年这个黑暗房间一灯能破，这个视觉之一起出来，我没有烦恼一下给它照空，它有这个功用，其用坠力，像那个金刚宝塔能坏一切物，那么其用坠力，譬如这个观照般若其用坠力，能破除一切我没有烦恼。这个金刚宝七相坠命了，方寸之波光照射四力啊，那个再大了光更大了，这就是说譬喻这个文殊般若七相坠命。我们念这个经，经上的文字是白纸印的黑字啊，你看这个字是黑的嘛，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光明下，他因为他能力给你显发出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，观照般若是智慧，实相般若是离体，这个文字他那个他的光明不大吗？所以这个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光明之相，所以你要注意这个文字般若。那么我们现在是研究金刚经了，是研究的文字了，先打文字般若下手，先找着文字般若光明之下，你才能以找到观照般若，才能找到实相般若的义理，这个义理明白了，你才能以起观照，才能以照实相，将来你这个视觉之启发出来，观照实相般若，正得了实相般若，都是这个文殊般若的功德。他没有这个光明之相，你也看不见观照般若在哪，你也看不见实相般若在哪。所以我们学佛法呢，要先打文殊般若下手。不会学的呢，啊，学来学去还不是叫修行吗？啊，说得一唱不如行得一吃，这是劝修的话。叫你了解了文字以后，了解了义理以后，劝你修行的话，你没有了解文字，没有了解义理之前，你怎么修行呢？要离文字相吗？你没有文字，你离开个什么文字相？即文字而离文字相啊，你没有文字，你连个字都不认识，你离个什么文字相啊？所以这中国啊，这个佛教大行行在顿教禅宗，他烧的文字相烧的厉害，到后来流弊流到什么呢？流到不研究义理，硬要禅禅。为什么你不研究经典呢？那文殊相执着它干什么？我一旦大彻大悟，我就什么都有了，三藏十二部都在我心里。你说的很简单，三藏是哪三藏？可能你还记不清楚，十二部的名字你更背不出来。你怎么样子研究三藏十二部？你没有研究，没研究，你心里都居住个什么三藏十二部？你连个文殊你还是不认识，连小学也没有上，硬要开悟，这不是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吗？所以弄得佛教衰败下来，衰败到什么呢？衰败到出家人不认识字，社会的信徒都瞧不起。所以中国佛教兴隆，兴隆到顿教禅宗，全中国的寺院都叫禅寺，到了台湾寺院还都叫禅寺，衰败也衰败到这个禅宗社会。这就是说你必须先了解文殊般若，而后再来去观照般若，再正实相般若。 这是个迟钝。而这个问之般若，它只是个智慧了，你还要尊重这个问之啊。这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光明之相，这一个字是一个字啊，都是十方诸佛的发身舍利。我们现在要去朝拜印度了，求一个舍利子回来，都是无价之宝了，那是化身佛的舍利子。这个经典上的问之啊，是诸佛发身的舍利子，一个字一个字就是一粒一粒的舍利。你要是认识佛的法身在哪认识，就在那个文字上认识的，可不是世间上的文字。你记得世间的文字只叫文字不叫般若，是研究金刚经的文字。这个金刚经的文字呢，又是诸佛的母亲，他能与出生诸佛。你将来你研究金刚经，你起了十觉智慧，你正在你大彻大悟了，在教下就打开原先，打开你是悟了理，这叫悟儒。悟儒你再修行，你都证悟了，证悟你成了佛了。你这个佛给哪出来的？你母亲生出来的。谁是你母亲？金刚经就是你的母亲。这下边有经文证明，金刚经里有明文，他能出生一切诸佛，他是诸佛之母。你怎么个轻视这个金刚经的文字呢？所以你要知道，有这个文字般若，他是光明最大，能以显明出来哪个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。观照般若一起又入金刚宝，其用最力。实相般若这个离体等于是金刚宝的气体最佳，一切不能坏它。所以这个三种般若只有用金刚宝来比喻才容易明白，这叫个金刚般若。这十个字讲好，再讲这个波罗蜜。这个波罗蜜是梵语，反倒中国话顺着这个波罗蜜的意思翻呢，应该翻成悲安道。因为这个印度的梵文呢都是倒插句，名词在上边，动词在底下。到现在欧洲美洲他们说话还是这个样子，跟我们中国人说话都是颠倒着的。比如我们这个王先生、李先生，他们叫先生王、先生李，都颠倒着。那么顺着中国的话的意思呢，应该叫个到彼岸。彼岸是个譬喻，譬喻什么呢？就是涅槃的彼岸。对着生死叫痴岸。你一座文字般若而起了观照般若，有观照般若而正在实相般若了，正在实相般若，你把无明烦恼都给照空了，你了脱了生死，离开了痴岸，而到达涅槃的彼岸。所以这叫个波罗蜜，叫到彼岸。再合起来上边这十个字呢，金刚般若波罗蜜。怎么样能以到彼岸呢？你要了解了像金刚宝一样的那个样子的般若，你带到这个金刚宝一样的那个般若妙智妙慧，你才能以到彼岸。这叫个金刚般若波罗蜜。合起来这七个字呢，这就是本经的一个别题。这个经题虽然多了，不出七种离题了，这个叫做是法语离题。金刚二字是个譬喻，般若二字是个智慧法，以法语来立个题。波罗蜜也还是个譬喻，到彼岸呢还是个譬喻，这叫做法语离题。那个七种离题你们去查佛学大辞典啊，现在多讲了嘛，耽误时间。这把这个别题讲完，是在讲这个经之意思，这个通题。梵语叫修多罗， 反正中国话反个奇迹，奇之何也？我们在家做买卖，或者买卖房屋，或者买卖这个天地，都要写一张纸，这个叫个契约，也叫做合同。